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财政部说，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都不符合美国设定的操纵货币的标准，但包括中国在内的九个国家需要密切的关注。这是财政部向美国国会提交的半年报告。这份报告对美国的21个主要的贸易伙伴的政策进行了审查，发现都没有达到操纵货币的标准。但是引人关注的是，包括中国、日本和德国三大经济体在内的九个国家被列入需要特别密切关注的名单。目前美中贸易战正酣，联想特朗普总统竞选时的口号，上任第一天就宣布中国是货币操纵国。那么美国是否会把贸易战从关税战、科技战扩展到贸易战？我们邀请的是美国 PNC 金融服务公司服务集团的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 Mr. Adams 来分析。欢迎叶文斌先生。
林先生您好。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财政部星期二的报告说是美国的一些主要贸易伙伴都不符合这个操纵货币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但是列出了中国、日本和德国这三大经济体，说要密切的关注。你是怎么解读这个说法的？
财政部做出来的这个报告，它必须得按照美国的法律来制定这些国家是不是货币操纵国，然后它要是决定这些国家是符合这个标准的话，美国政府对这些国家的关税的报复性实行报复性的关税是一个必须的一个后果，也就是说，特朗普政府没有可选的余地，在这个报复的措施当中，在过去几个月几年当中，美国政府的他的策略，他对付中国以及这些其他的经济体的一个策略，他用的措施就是尽量扩大美国政府可选的这些报复性的措施，要是用这条法律来惩罚中国的话，报复的余地就会受窄的。
刚才我们说到，就是特朗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就说过，我上任第一天就宣布中国是这个货币操纵国。当然他没有这么做，但是目前这个美中贸易战正是处于这个僵局的时候，特朗普总统是不是会利用这一点作为武器来向中国施压？
虽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按照特朗普政府过去几年的这个行为来看，这个政府更可能是用这种可选，而且是这种实行之后可以特朗普政府可以单边的取消的措施来向中国行动，像用这个操纵国的这个制定这个用这个法案来惩罚中国的话，政府的之后的行为是受到这个美国法律的比较严格的制约，所以我觉得在这次任期的政府当中眼中用这个措施就是一个不太火的一个选择。他这个政府之前用的这些其他措施都是可以政府手里有这个决定权。
我们注意到，在过去的两个星期的这个数据显示啊，美国的经济的这个关键领域已经出现了放缓，比如说，零售业的这个销售呢是上个月也出现了下滑，商业的投资呢几乎是出现了停滞，那么制造业的增长速度是9年来的最低，那么在美国就有经济学家认为说，这是美中贸易战给美国经济带来的负面的影响，您的看法？
我觉得一部分是也是这个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对美国的商业部门的情绪的影响。同时呢，这也是美国去年和前年这个财政刺激政策慢慢的这个效果慢慢的消化。的消失的一个的一个必然的后果而且这也是这几年以来美联储就是一步一步的增加美国的利率水平的一个很自然的后果同时呢美国今年年初以来的一些房地产产业的一些指标显示了房地产业在今年会是一个恢复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些经济指标即使显示美国的贸易战的影响，但是美国现在经济前途是放缓，而不是经济而不是陷入一个新的经济衰退。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中国经济的这个状况。前段时间啊，中国的媒体还有一些人士都说啊，说中国人民要做好过苦日子的准备，因为和美国在打这个贸易战。不过在几天前，中国人民银行的党委书记，也就是叫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他说这个贸易战对中国的经济影响是非常有限的。他说中国经济能够经得起这个贸易战的冲击。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贸易战对中国的经济增速一定会有会有影响的。我们银行在美国最近增加关税之后的对中国的经济预测已经做出调整了。我们把今年对今年和明年的增长预期从过去的6.2%。调低到6.0%而且我们也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测也是调整了这个预测。现在我们预期人民币在今年年底和明年的平均水平会是一美元等价于7以上的人民币也就是说人民币会由于贸易战实现一定的贬值所以这个贸易战不光是对中国的增长有影响，也是对中国的这个金融的价格也会有影响的。
因为明先生，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我注意到这个德意志银行一个证券负责证券的一个首席经济师叫托尔斯滕斯洛克，他最近说世界经济和发展的不平等的继续扩大是对世界上很多国家来说可能会成为民粹主义的一个关键的根源。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说美中贸易战的起因也正是这种不平等或者是说这种民粹主义这样的原因造成的呢？您的观点？
我觉得这两个事情之间肯定是有关系的。就像我住的这个Ohio州的2000年到2010年的制造业的就业水平跌了40%，就是一个很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那十年对美国的制造业的就业有非常大的影响但是现在美国的问题是如何以什么样的政策来面对全球化的影响，这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的副总裁也是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参加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